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嗯，
万峰嗡嗡嗡
啊，干嘛了？今天应该是咩咩咩啊，礼拜天是好，我们羊群去敬拜我们的大牧者啊，我们的主的时候嘛
啊。那你说这个咩咩咩就是小羊的叫声啊，我就想到我们有一档节目是小羊圣经故事，
嗯，也是礼拜天播放的、啊，
对，只有礼拜天播放的。当然，如果你在微信里面呢发送节目代号714呢，就每天都可以听，但是呢，
嗯、只有一个了，一个
礼拜天更新的。
嗯，嗯
那么小羊圣经故事呢，讲的当然就是圣经故事啦，夏凡哥哥讲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你喜欢听圣经，不想就是只是读非常的干涩的这些经文的话，也可以来听这个节目。
对了，就将它活化了，这个是孩子们可以去听的一些圣经故事。
其实我觉得故事不是孩子，成年人也一样喜欢
听的。
对
呀、啊，我也是煮的小肥羊
嘛。你好肥，对，是真的。那如果听众朋友想听呢？啊，我刚才说了，梁鹏益友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代号714。
嗯，对了，另外呢，我们介绍一个节目，就是《与神同行》啊，
嗯，
这个是播放很久很久的节目了，也是有非常有历史的。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会特别谈呢，怎么从隔离到和好啊？
嗯、
那我相信这个隔离当然不是我们这个社交距离，也不是这个戴口罩的隔离，但是呢，而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复合，
还有上帝与人之间的，当我们犯了罪，那我们跟神呢就是隔离了。那怎么样跟上帝来和好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靠耶稣基督咯，
是啊，
在十字架上嘛。
嗯，那与神同行，刚才万峰也说是一档非常有历史的节目，但是呢，真的很奇妙的，这个节目呢，一直以来呢，都有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而且呢，很多人来回应，从节目当中的内容得到帮助。
嗯，对了，所以呢，希望你也可以试试去听。如果呢，你在已有电台的广播的范围内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晚上8点到8点半，
嗯、
你都可以调收音机到1566中波去听到。
是的，在梁鹏益友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代号707。那与神同行的讲道信息呢，是我们跟一个机构合作的，
嗯，
那这个机构就是叫与神同行了。
哦，
那里面讲到的这一位的老牧师呢，他是叫什么？史达尼牧师。
史达尼。
对，那我们呢就有一位年轻的主持人梁天禄呢，来为他演绎这个讲道的稿件。
嗯，对了，那所以希望呢，我们就从这些资深的一些的分享啊，还有呢，这些扎实的圣经的研读里头呢，更加得到神的、嗯、话语的滋润。
嗯，那另外呢，空中辅导啊，一个属于家庭、婚恋还有个人成长的一个辅导节目呢，来到6月8号，就是明天呢，就会有乐在家庭里面呢讲到高考方面的一些的提醒了。这个节目呢就请来了葛林卡博士还有刘丽老师呢，来为一些的高考生啊来加油打气。
嗯，对了，因为我们知道呢，今年的高考呢，因为疫情的缘故呢，我们就延到7月7号，还有7月8号。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啊，要多等一个月呢，是焦虑又多一个月了嘛。
嗯、是啊。
所以呢，就希望可以有这样的内容呢，帮助考生还有家长呢，都能够释放自己的那个精神的压力。
是礼拜一听了这个内容，哎，如果你真的觉得内心里面呢有很多的问题啊，自己解决不了呢，我们也可以鼓励你在礼拜二6月9号呢，可以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呢空中辅导呢就有热线啊。礼拜二呢，主要还是环绕着精神健康的话题的。
嗯，对，我们每次都有廖医生来帮忙啊、去解答一些这样的问题。那如果你有这类型的问题呢，也欢迎你预先呢给我们发个信息，
嗯，
发一些的资料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情况。那可能我可以请这廖医生啊、周师母啊给你回拨啊，那些的情况也可以的、啊。
那礼拜二6月9号晚上的7点到8点，打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 9966322。
赵群心语。
来到了赵群心语的环节了，欢迎台长到来。
谢谢，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跟我们的听众谈谈。
那我们基本上上半年啊，大家都在一个疫情的阴影底下。
对，
进入六月份呢，我觉得虽然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至少带给我们很多的盼望。很多就是有一种复苏的心态啊，不管是各个城市啦，各个行业啦，在学业就是学校啊各方面呢，好像都有一种复苏的心情了。
虽然呢在好些地方里头呢他们的情况还有一点反复，但是呢基本上都应该好像是过了最高峰的一个时间。
是的，基本上呢这个疫情真的是影响的整个世界。普世的教会呢其实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对啊，因为差不多全球200多地国家跟地区都有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啊。
是啊，在疫情底下呢，大家都要尽量避开这个社交的接触。
对，
所以教会的聚会呢，过去实体的聚会都是密集大家聚在一块的，那也受到影响。那台长，你知道其他地区的教会或者是基督教的伙伴，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吗？
在不同的地区真的有不同的情况啊。举个例，有在加拿大的地方，他们就是跟譬如是香港大概差不多，就是所有的崇拜他们都停止下来了，只能够有在线上的崇拜。有一些地方呢，我觉得他们所面对的情况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呢基本上因为这个疫情的情况底下呢，所有的实体的崇拜呢都受影响的。但是呢我们从南非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主任呢，他就分享，就是他从他观察里头呢，虽然从这个外面来看好像所有的这些宗教的聚会都被停止了，但是呢他发觉呢就看见在过去100多天里头呢，在全球的情况里头呢，他看见有一个复兴的现象在当中。怎么说呢？他举几个例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在这个线上来搜寻这个圣经的跟基督教的这些字祷告的这些词，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多。很多人好像突然间他们要去再一次明白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祷告，圣经要怎样可以能够看见，原来多了好多倍在当中来搜寻啊。另外呢我也发觉呢，我们电台有关心有支持的在东南亚的一些我们叫跨国界的一些少数民族。我们的伙伴在泰国他们所做的这个侍奉里头呢，有17种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广播。他们在过去3月里头收听的这个百分比有一些增加1倍，有一些增加30%、50%、60%，不同程度的增加。他们看见在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对这个节目的收听呢，他们突然间他们的兴趣很大，他们在看在哪里可以能够听见这些节目。在美国一个城市叫达拉斯市（Dallas）这个一个城市，在当中我们有一个电台的美国的同工，他就分享，他说在那边有一个教会，在这个复活节的一个崇拜的一个聚会当中里头呢，好像一个福音的一个信使，他说在一个教会里头，他在放在这个线上来讲这个信使，讲耶稣基督的复活跟人的回转等等，你知道有多少人表达他们愿意来归信耶稣吗？
不知道哎。
7000
平常如果实体的一个聚会可能都没那么多人来，
没那么多，有7000，不是来，是7000个信主。
对，我说来都没那么多人，现在是绝志的话就更多了。
对啊，有7000个人他要相信耶稣， 他要接纳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我觉得这个他们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看见在这个教会当中他们的福音的宣讲能够有那么多人来相信。在美国我也收到一个消息说他们在这个电台在这个网上啊的福音的宣讲，他说他们过去在这两个月当里头他们所有的福音信息呢可能是他们过去一百年加起来都没那么多、
哦、
那么说他们是不是很多很多传道人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在宣讲神的话、
嗯、
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们都在这个时间里头呢能够可能是再一次听见这个福音也可能是第一次的明白这个福音的要义、啊、以及他们能够相信耶稣。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当然我知道良友电台的收听的也多很多。
是啊，在今年的头一季那三个月收听的数字呢也是比起去年的都增加了40%啊。
所以这个不单的是比去年是我们历史当中最高的一个季度啊。所以我觉得神在有奇妙的工作，我们绝对不希望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但是就是只是疫情也是成就神本来要做的工作、嗯、本来在他就希望能够看见人能够回转归向他。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所看见的事情、
嗯、哇，听台长刚才分享了这些情况，看到不同地区其实疫情带来的是一种复兴的一些迹象，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在祷告当中参与在这个复兴当中呢？还有疫情过去以后会不会带来一种新的牧养的模式呢？
这个新的牧养的模式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现在我们是主要透过线上去做这个牧养啊，无论是崇拜啊，无论是小组呢，甚至无论是主日学呢，无论是一些门徒的训练呢等等，都是用线上。如果将来没有这个疫情，能够回到从前的样子吗？还是要继续呢？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两点我们需要特别的去关心。第一，很多传道人他们不一定是很熟悉这个新媒体的这一个牧养的，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时期他们是有很大的挑战，应该为他们祷告啊。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要特别的关注，就是现在在线上呢这个异端的情况呢是特别的多，
异端的情况，
对，异端的情况、嗯、所以怎样能够去有分辨这一些信仰方面是不纯正的一些网站呢，在未来里头呢要特别的留意的部分、啊、
嗯，谢谢台长的分享、
嗯、好，
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家临临，紧紧跟随。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幺二二。
谢谢唐华老师的播音呢，因为我特别昨天呢跟一个年轻人聊天，他就说：“哎呀，我听过唐华老师的播音，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啊。”
是啊，很磁性的
啊。对啊，我说：“那你有空来电台参观一下，我介绍一下唐华老师给你认识。”
哦，他不是我们电台的人
啊，不是啊，是外面的一个年轻人。
那其实呢，声音是可以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想来学习。用你的声音的话呢，来听我们的广播梦工厂
啊。对，但是这个礼拜呢，我们特别谈到访问节目的注意点。我发现呢，康宁老师是这个访问的高手。
哇，你又在拍马屁啊！
一定要的啊，这个是你擅长的
啊。因为呢，我参与爱广播这个节目好多年了，那每一次有一些新的栏目，特别是访问听众，好像都是我在负责，所以我有经验了。
对，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例如万峰，我不太喜欢了解别人的事情嘛，那康宁就很喜欢了解别人的事情，
哦，谢谢，
所以有点差异。
哎，其实呢，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做得很好的，因为呢，我在刚刚开始学习做这个访问的主持人呢，就没有广播梦工厂这个栏目
啊。
那如果有的，
也没有认识麦老师。
对了，所以呢，现在我们抓紧这个机会一起来学习吧。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第八科，广播人修养。
我是麦芝华老师。上两课我们谈到访问节目的题材呢，还有真的是做好一个访问节目的方式。今天我们就更精彩了，更深入的，就是做访问节目你要留意的地方。所有的访问节目都是要留意，一定要做好这几点。第一，就是预先要做好功课，要很了解受访的嘉宾。不做功课的时候，一听就知道了，那些是很皮毛的问题，说啊，谢谢你来参加啊，今天你来唱什么歌啊，这些都是很皮毛，而且常常我都提起了，就为什么别人要听你的节目，不听别人的节目。所以做功课是一定要有的。我曾经也是访问过一些嘉宾，如果你没有做功课，其实那个嘉宾是知道的，连他的名字你都叫错了，或者你给他的资料，你说好了是五年前你拿到一个金唱片，他会纠正你的，不是五年，十年了，我已经十年前已经拿到金唱片，你就很不好意思。所以一定要做好功课，尤其是对你那个访问嘉宾的功课，你一定要他的底细，他自己的一些资料，你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好。好，第二样就是你要把你所有访问的题目一定要写下来， 那个是一点一点写，不需要说很长篇大论的。好像说我看过一段新闻说，当你知道你得奖的消息之后，你高兴到哭起来了，听说你真的没有想到，所以你哭了又哭，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哭？太长了，你应该问是说，颁奖那一天你听见你的名字，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够了啊，就是说我哭了啊，因为我太感动了，我等这个奖已经等了很久。所以要把那个问题写下来，而且是越简单越好。第三样就是不要问一些是跟不是的问题啊，英文就是 yes or no 的问题。举例，你是不是很不开心的？是，完了啊，那么你怎么问下去呢？所以不是用是跟不是的问题，所以你应该不是问说你是不是很开心，而是你应该问得奖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啊？他的回答就是说，可能说很高兴哦，很惊讶哦，我第一时间是没想到哦。那你就可以，为什么会没想到呢？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得奖很有把握吗？不是这样，一定要问一些问题你可以继续问下去的，或者他自己会讲下去的，那个就会更好了。好，另外一个访问要注意的点，就是现在流行的问题，访问的问题是不需要有连接有联系的。所以你不需要说，好了，既然我们讲完你的家庭背景，现在我们进入你小学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不需要的。你问完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知道你的家庭是怎么样，好了，你现在快要结婚了，你现在你自己组织一个家庭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呢？啊，他就很多话讲啊，我家里面常常吵吵闹闹的，不开心的，所以我一定会对我老婆很好，我们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的吵架，如果我有一个宝宝的时候，我也不愿意我的宝宝常常听到他父母吵架。你这个问题，你这个访问就很好，很过瘾了哦，不需要有系统的啊。我问完这个，所以我现在进入小学，小学完了之后我进入中学，再进入大学，是可以跳问的，跳来跳去的，只是要问那个问题是有特色，你听众喜欢的。好，最后一样东西就是你访问的开场跟你的结尾很重要。我做了广播20多30年了，到现在为止我做每一场的访问，我的开场跟我的结尾我都是要写下来的。因为这个是开场是要吸引别人听你的访问，你的结尾是要让听众听完你这个访问的时候他自己可以继续思想。好，我举一个例子，不好的开场，今天我很高兴请到今年金奖的得主麦之华小姐接受访问。麦小姐，我们欢迎你。今天我们很感谢麦之华小姐接受我们的访问，非常谢谢你。不是这么说的，好，你访问麦之华就是我了，你访问我拿到一个金奖，你就怎么访问呢？你的开场就很吸引呢。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个金奖的主持人，但是他的普通话说得不怎么好的，麦小姐，为什么你普通话说得那么不好你还可以得奖呢？哇，大家一定要听下去了哈。那么当然呢，你要知道麦之华不会生气就可以了，那么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好的结束。麦小姐，请你用你很有特色的普通话来跟我们的听众说一句感谢的话啊。那么我要谢谢你们啊！我用广东腔可以讲，那么大家就会记起来哦。那个说的普通话说的不是怎么好的麦小姐，她今天接受了这个访问，真过瘾，真好听。所以开场跟结束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好，最后我还是要加一点哦，也是好像大家都很容易忽略了，但是很重要。就是要用各种的方式在你的访问里头就要提起那个嘉宾的名字。很多时候我听一个半个小时的访问节目，我到最后他谢谢他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是麦之华那个麦老师， 如果我是中间插进去听的话，除了开场跟结尾他有提到这个节目访问嘉宾是麦智华之后，从来都没有提到的。因为你看见你的受访嘉宾，听众看不见的，因为我们没有画面的。所以记得在不同的情况之下都用不同的方式提起你这个被访嘉宾的名字。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些点哦。但是如果你多做访问节目，我希望你能够悟出其中的奥妙，或者悟出其他的一些必须要我们注意的点，那么你的访问节目就很好了。我们下一课我们讲别的形式的节目，下一课我们再见。
广播梦工厂每逢周六和周日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Radio 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今天收到一个短信呢，来自电话尾数7197，相信是回应迎风传送的。
是的，这位朋友说呢，他是年轻的基督徒，每天都会听你分享的传颂故事与诗歌，最近呢时常听到你们分享信心和依靠神，和我现在所处的一个处境非常相似。目前呢我在创业的初期非常的艰难，每天都祷告神帮助我，交托给神，偶尔呢也会很沮丧的。最近呢听见你分享信心的故事，让我学习忍耐相信神，等候的功课真的不容易啊。
对，等候真的不容易。你看圣经啊，以撒他爸也得到这个90多岁才生他嘛。
对，
那所以他也等了好久啊。上帝应许的什么海边的沙啊，天上的星啊，要过差不多几千年才真的实现呢。
是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个盼望，这种等候呢不是一种绝望的等候，那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起码我们不是经常期待呢啊，我跟神说呢然后就立刻实现啊，这个心态呢一定要知道神才是掌权者，他决定的嘛，你求他的时候不是你决定。
我们做好我们的那一份，然后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就等候他的赐予啊。
嗯，对了，
如果这位朋友所介绍的是迎风传送的话呢，我也希望介绍给其他的听众朋友，每逢礼拜一到礼拜五呢在良朋益友可以发送代号402来收听。
嗯，另外呢短信尾号2557呢他就说，哎呀，第一次才知道有生命棒棒糖这个公众号，找到了，这个就是我想听的音频吗？
哦，太开心了，如果你找到你想听的是很好的。那这个号呢不单只是呢让你听一些福音性的一些话题啊，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或者有一个功能，就是成为一个福音分发的地方。在这里你听到好的你就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嗯，记得了，是生命棒，是优秀的那个棒棒啊，糖就是礼拜堂的堂啊。
嗯，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这里了，跟你说声再会。
再见。
一切美景尽在眼中，生命原来可以如此轻松，从此不再追风，我选择迎风，从此不再追风，我等待升空。